第29集，关注异常数据，不浪费时间讨论意料之中的东西。人们喜欢谈论自己的领域，尤其是谈论达成期望的事情。如果结果超过预期，那就更是如此。但是，业务回顾周会的时间非常宝贵。如果事情进展正常，就说这个不必讨论，然后继续推进。会议的目标是讨论异常数据以及如何应对。正常状况是无需详加讨论的。业务的主人拥有绩效指标，并负责解释异常数据。亚马逊业务的主人负责根据绩效指标跟踪各自事业部门的进展情况。在业务回顾周会上，负责明确解释不符合预期的异常数据的是业务的主人，而不是财务团队。因此，业务的主人很快就熟练地发现趋势。每周，他们都要在业务回顾周会上分析数据，并作出回应，讨论要采取什么行动来解决异常情况。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教训。我们见过指标的主人在一大群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指标，而他显然是第一次见到那些指标。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肯定会受到与会高管们的批评。在业务回顾周会开始前，指标的主人应该对自己的指标有过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有时候，即使准备非常充分，也会碰到某个问题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指标主人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们还在分析这些数据，稍后会给出答复。最好不要凭空猜测，更不要即兴编造。运营讨论和战略讨论分开。业务回顾周会是讨论运营战术的会议，分析过去一周的绩效趋势。在亚马逊，我们不会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新的战略、项目更新或即将发布的产品。不要威吓，这里不是裁判所。可以对某个有意义的、需要更多关注的异常数据刨根问底，也可以指出尚未达成的高标准。而且，成功需要人们可以大胆谈论自己所犯错误的氛围。在这个方面，亚马逊的有些团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坦率地说，这也是亚马逊可以改进的地方。有时候，业务回顾周会的氛围明显充满敌意，尤其是因为某个重大的错误，与会者的评论针对的是陈述者，而非错误本身。短期而言，恐惧也许是不错的激励因素，但最终而言，恐惧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对所有人来说，犯错都应该是学习的机会。如果人们因为恐惧而不敢当众表明自己的错误，那他们今后就会想尽办法掩盖这些错误。异常数据被掩盖，每个人就会失去学习的机会。为此，我们应该将犯错视为承担主人翁责任的机会，弄清楚犯错的根本原因，并从中学习。氛围有些紧张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种允许犯错且鼓励公开讨论错误的公司文化。转换顺利。我们参加过很多高管会议，这些是亚马逊最昂贵的会议，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比如，由于第二个陈述者的数据面板未能顺利载入或其他原因，造成了转换混乱。陈述者要做到转换迅速而无缝衔接，就必须做好前端工作。业务回顾周会是亚马逊最昂贵、影响最大的每周例会，每一秒钟都很宝贵，要提前做好计划，才能使会议顺利而高效地进行。绩效指标表解析。在业务回顾周会上，经常包含数以百计的表格，因此陈述的连贯性对很多数据而言大有裨益。在下面这个样表中，为说明这种方法的灵活性，我们纳入了不同功能性业务的多个绩效指标。放大，每周指标和每月指标同在一张表上。如前所述，在亚马逊，我们会在 X 轴上同时列出过去6周和12个月的绩效指标。这就像是为静态的图示增加了放大功能，较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快照。不但能看见月度情况，同时还能看到放大版的情况。我们来举例说明这种双重视角的实践情况。下面这些图中的数据并非实际数据，仅为说明所用。本表测量的是某个业务的页面访问量， 图表虽小，但包含大量数据。灰色线条是上年度数据，黑色线条是本年度数据。图表左方，前六个数据点是过去六周的数据。图表右方，12个数据点是过去整年的月度数据。这种内置的放大功能可以放大最新数据，并将上年度的数据用作背景，从而可以提高清晰度。图表下方，我们列出了关键的数据点，其中大部分都是同比数据。我们为什么观察年比 YOY 趋势？下面这个图表同你见过的月度业务分析会、月度版的业务回顾周会的常见图表类似，它对比列出了月度营收、计划营收和上年度营收。如你所见，我们在超额完成计划，年比增长也相当不错。这也看不出什么，那我们继续吧。果真如此，也许不是。下面是同样的图表，只是增添了一条趋势线，在 Y 轴上用虚线画出了年比增长率。如果没有这条虚线，你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本计划年度的营收增长率正在缓慢下降。在指标数据之上添加年比增长率，就能很好地发现趋势。在这个例子中，年比增长率自一月以来实际下降了 67%， 而且没有任何企稳的迹象。粗略一看，这个业务貌似还健康，但麻烦正在逼近。这个增强版的图表表明需要采取行动，而简化版的图表却掩盖了这种需要。产出类指标表明业绩，投入类指标提供指导。这个图表还能告诉我们一个教训，产出类指标，表中给出的那些数据，对于趋势原因的指示作用远远不如投入类指标。这个图表表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是获得新客户的速度下降，但我们从前面那些图表中根本无法察觉到这个原因。对于规模较大的业务，如果你只关注营收这个产出类指标，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你都不会发现新客户数量下降的影响。然而如果你关注投入类指标，新客户的数量、新客户营收、现有客户营收等，你就可以及早发现这个信号，也就能更早地采取行动。并非所有图表都要进行目标比较，业务回顾周会的有些图表并不包括目标，这通常也是可以的。如果这项指标的目的是发现趋势，关注某个失控的流程，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目标，比如安卓和苹果手机用户的比例，那就没有必要目标比较了。数据和客户故事结合，讲述完整的故事。结合客户的真实故事，数据的力量会更加强大。刨根问底领导力准则指出，领导者要深入各个环节，随时掌控细节，经常进行数据审核，在数据和客户故事、客户体验不一致时要提出质疑，领导者要不遗漏任何工作。亚马逊采用多种方法确保客户故事能通达某个服务的所有者和运营者。客户之声 VOC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客服部门会定期收集和整理客户的反馈，并在业务回顾周会上做陈述。尽管不必每周都这样做，被选中的客户反馈往往不是最常见的那些投诉意见。对于陈述的内容，客服部门也拥有广泛的自由。客户故事在业务回顾周会上被读出来的时候，听上去往往让人心痛，因为他们说明了我们让他们多么失望。不过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改进的机会。有一个客户之声故事是这样的。我们的软件攻击了极少数信用卡，反复进行一美元的预授权交易，而通常每个订单只会预授权一次。这些客户不会被扣款，几天后预授权就会失效。但是在处理期间他们会被算入信用额度，通常这并不会对客户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有一位客户写信告诉我们，他刚在亚马逊购买一件商品后，去给孩子买药时，信用卡被拒绝了。他想问，我们能否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好给孩子购买急需的药物。亚马逊经过初步调查，发现是一个边境情况漏洞，换言之是极为罕见的情况，造成信用卡余额超限。对于这种情况，很多公司都不会处理，将其视为不值得关注的分外之事，认为他们很少发生，而且修复的代价太高。在亚马逊，这种情况都会得到处理，因为它还会发生， 而且调查表明还存在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我们起初认为只是边界情况的问题，结果却是大问题。这个系统漏洞在其他领域也造成了并未引起注意的问题。我们很快为他和其他受影响的客户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故事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会直接影响客户的生活。